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心理热线。我们知道呀，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旨在改善这一终身疾病患者的社会权益和机遇。那么上期的热线所提到的阿斯伯格综合症呢，也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是很多患者并不能获得全国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支持。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澳洲又该如何去诊断包括阿斯伯格综合症在内的自闭谱系障碍呢？我们能为患者提供怎样的支持？心理咨询师曲英要跟我们细细道来，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讨论。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澳洲持牌心理咨询师曲英老师。曲老师你好。
你好 Bunny。
哎，你好。我们上期就提到了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么这一症状在美国的诊断标准是被纳入了自闭谱系，而且我们也提到患有阿斯伯格的很多患者呢，很多时候是不易察觉的，他们的语言发育正常，表达流畅，但是使用语言来进行沟通的能力比较差，缺乏交往技巧，难以形成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能发展友谊，常被同伴孤立。那么我们今天想继续这一话题，来聊聊作为家人，我们如何能为这些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提供一些帮助呢？
作为家人哈，甚至包括说作为他们的同学同事啊，我觉得最好的帮助就是接纳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就好像说前一阵子有人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多献爱心，我们要多跟自闭谱系的人玩，多带他们出去活动，用我们的爱让他们打开心扉，温暖他们的心什么的。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好心非常热情的说想去帮助他们哈，
相当政治正确
的，不光政治正确，他的真的是好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吧。但是呢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原理呢，背后的秉持的这个准则呢，就是说你是能够被改变的。但这个呢恰恰忽略了自闭谱系障碍，我们简称 ASD 吧，要不然太长一大串。
对对对，
这个 ASD 的特征它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它是终身的，因为它是基因的先天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呢一些行为能够改善，但并不能完全的改变。咱们就这么说吧，假如一个盲人，那我们是想尽办法非得让他看到呢，还是说给他提供盲文，提供导盲犬，路呢我们修出来那种无障碍的盲人通道，
这是很好的例子，
更好的帮助他，对吧？
对对。
那对于自闭谱系的人，对于 ASD 哈，不管他是特别严重的这种智力同时也发育迟缓的，还是说阿斯伯格这种高功能的，智力正常甚至超常，好牛啊，科学家呀什么的，不管是哪一种谱系的哪一端，那我们能不能不要去说，哎，你这人怎么不懂人情世故啊？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啊？甚至有的人还会觉得啊，既然你这么好骗，那我还要骗骗你，逗个乐或者占着便宜，那这个绝对是太恶意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接纳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多样和不同，他们有他们的特点，那我们尊重他们的特点。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接纳两个字开始的。当然这里很多朋友会有疑问了，比如说阿斯伯格综合症在澳洲是该如何确诊的呢？因为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澳洲阿斯伯格综合症似乎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或者说是美国的这个 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新出的这一版，他呢重新定义了一下，这个自闭谱系，就加了谱系这两个字，所以原来呢诊断手册上有自闭症，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有什么广泛性发育障碍什么的，他把这几种呢就变成了谱系哈，自闭谱系障碍。那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吧，因为毕竟阿斯伯格这个诊断已经20多年的历史了。对，那我想提醒家长注意的就是呢，不管是叫阿斯伯格，还是叫自闭症，还是叫什么，你要注意的是孩子本身的特点。你作为一个家长哈，你一定要落实到自己孩子身上，而不是这个专家说什么了，那个育儿的书说什么了。你要密切观察你的孩子他的特征。比方说有的孩子就是好像不爱跟别人玩。
对。
那是他在正常范围内的，他比较内向，比较喜欢自得其乐，不是那么热火朝天的要跟别人那个玩在一起的，还是比较安静一点的，就爱看书。他是真的就是脾性就是这样的呢，还是说他其实是无感，对他人对外界无感，并不是他的经过考量以后的选择，说哎我还是不爱出去玩，我自己在家吧。
这方面怎么来判断呢？
这个判断起来
比较困难，
比较不太那么容易吧。因为一般的家长呢，首先你没有横向比较过那么多的孩子，
对，
你就见过一两个孩子。再一个呢，我们所有的人哈都是容易去想象一些东西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的小宠物狗，
哎，
哇，它跟4岁孩子一样，跟8岁的孩子一样那么聪明，实际上它不是真的那么聪明，体会你的心意，它是它的一些特性或者他的一些条件反射似的啊。你往那边走了，你要穿鞋了，可不是他就知道你要出门了吗？他就跟过来了。
对，
他并不是用大脑去真的理解了这个信息，而只是这个你的这个举动就代表着要出门。那但我们呢就容易赋予他说，哎，你看他多聪明。
没错。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呢，有的时候哈，比方说哈，特别重的自闭谱系的孩子哈，他是真的是不看人的，不说话的。但是2岁多的时候呢，他跟你在一起时间久了，他会知道这个人这个妈妈或者这个什么这个存在，这个他会帮我的。所以呢，你看啊，1-2岁的孩子，他如果要够一个东西够不着，他会来拍拍你妈妈他即便说不出来哈，他会拍，他会指那个东西，然后所有的肢体语言连比划带什么的带发音
寻求帮助
带怎么着，这意思就是你能完全的理解到他是想说，妈妈我想要那个东西，你来帮我拿一下吧。
对，没错，
他那种对人的那个交流。但是呢谱系的孩子呢，他常常过来就来抓着你的手，因为他知道这个手是能帮我干很多东西的。他会过来抓你的手，往那个他要够的那个东西方面去引。
这等于是交流上的一种不同。
对啊，这家长就会说，你看他懂事啊，他知道来找我求助啊，他也还知道拽着我过去呢。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缺失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人，我要告诉你我的意愿我的意图，然后呢请你来帮我，听出来了吗？这个部分是缺失的，而是说我想够东西，我知道这个手能帮我够到，我就过来抓着这个手去帮我够。非常单向的。
这个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啊。其实我倒想问一下您，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比如说阿斯伯格综合症，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在澳洲是如何去确诊的呢？
整个自闭谱系来说哈，应该就是精神科医生和这个心理专家 psychologist， 包括 clinical psychologist 或者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哈，都是可以的。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生也是可以的。但最近我看到有的那个儿科医生consultant pediatrician 也能做这个诊断，因为如果要是学过去系统的学习过这个诊断标准啊什么的，还是经过一定的训练是容易诊断的。所以这三类专家都是可以做诊断的。
您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具体的这种确诊的疗程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是不是会经过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望闻问切的过程？
不是，
不一样。
这个对，几乎所有的这个精神类的哈，心理类的，全都是主观评判。因为我们还没法说抽一滴血出来喝有这个特别 hard facts 的事实依据，不太，这个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是通过家属主诉啊，比方说让家长填一些问卷，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有以下这些行为，经常有，偶尔有，还是有时有，那列出来的行为有可能几十项。那有的时候呢，还要让老师，学校里的老师也要填这个问卷。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学校，在 classroom 里会有这以下这些表现？那老师有的时候也要配合，也要填。那么孩子呢，如果特别小就不会填问卷了
哈，
那就会有主观观察，给他设置一些个小的挑战，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比方说最常见的一个啊，我们的为什么说他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是天生的。比方说在两岁的孩子哈，两三岁的孩子，你给他看一个巧克力的盒子，那他一定以为里面装的是巧克力，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把这个巧克力盒子打开，把巧克力拿出来，在里面放了一个小玩具，放了一辆小汽车模型，然后再把这个巧克力盒子关上了，然后跟他说，那现在这个里头装的是什么呢？当然他知道是小汽车。那么你说爸爸没在家，等一会儿爸爸回来，爸爸会知道这个盒子里，爸爸会以为盒子里是巧克力还是小汽车？
那肯定是巧克力。
他会说爸爸肯定是巧克力。
对，
他不会想到别人是跟他不一样的。这个叫 theory of mind 理论啊，就是他不会想到哦，别人，所以两岁多的小孩玩这个捉迷藏的时候，他只要把自己的眼睛给捂上，或者朝墙一站，我看不见别人，别人就也看不见我。但是到了四岁五岁，最晚五岁，四岁多，这个他就已经就不成问题了，他已经能够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是这样看的，别人可能是不同的看法的，我是这样感受的，别人会是有不同的感受的。他已经能够区分说别人的 mind 思维和我的 mind 思维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样的测试啊，我们去现场测这个谱系的孩子，那十二三岁的大概能有60%-70%这个关是过不了的。对，已经十二三岁了，他仍然跟那个两三岁的孩子一样，他会觉得这里头就是装，这里头装的就是汽车模型啊，我亲眼看到的汽车模型啊，你怎么还会以为这里装的是巧克力呢？这事实就是这里是汽车模型，他不会想到说别人会有别人的想法。
您说的这一段让我想起了那个《生活大爆炸》当中的肖的一些反应啊，就是说明明这个东西很简单，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把它计算出来呢？
对，然后Sheldon 他坐那个位置，他计算了什么角度、什么风力，这个位置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要坐这儿。他就不会想到说，那别人就不可以坐一下吗？那为什么大家不可以轮流坐呢？既然这是最好的位置，凭什么就要你坐在这个最好的位置呢？
没错没错，
他没有这种感同身受啊，或者同情心啊，但也许呢，就是规则，因为他的智力是正常的，甚至很棒很棒的，所以呢，如果他输入了这个程序啊，认为说规则就是每个人要轮流，规则就是公平，所以这也看得出后天知识的给予哈。如果 OK， 那是这样的话，那他可能就说行，那大家轮流来做。他如果接受了这个规则，但是呢，会非常刻板，可能会 OK， 你做了20分钟了，该我做20分钟了，然后怎么样，会那个非常那个刻板的去执行这个规则，而不是说那种有同情心的，情感的，甚至利用情感的。那我让你坐这坐了，你得帮我一什么忙？利用这种情感关系啊，这些部分，他就是会比较笨拙，甚至完全不懂不会。
在这里我就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既然我们提到 Sheldon 这个例子，那么其实还有一部改编自同名韩剧的美剧叫 Good Doctor， 叫良医，它其中也讲述了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外科医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点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医生他是不能够感知别人的情绪的，这方面可能是有缺失，但是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非常的诚实、率直和直接。
诚实、率直、直接这些呢，描述人格的话哈，我们同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不懂人情世故，
嗯，
有一说一，对吧？
嗯，
你比方说啊，有的人呢可能是天性比较耿直，
对，
你比方说比方说你需要一个帮助，
嗯，
然后呢啊，别人给了你帮助了，然后我呢也知道你需要帮助，我也给了你帮助了，然后你告诉我说，哦，那谁谁谁已经给了我了啊，谢谢你啊，
嗯，
那你这真是说的是大实话吧？
对，
但是我听着会有点，哦，那你不需要了是吧？
对，
能写出来吧？那我们并不要时时刻刻把事实都告诉别人啊，
嗯，
你虽然已经得到别人的帮助了，你家的卫生纸已经够了，但是我还在送给你一卷，
嗯，
那你可以说啊，谢谢你就完了呗，你干嘛非得说我家已经有好多了，谢谢你。
对对，没错没错，
这个可能是确实是后天会不会沟通表达呀，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那这跟耿直、诚实、善良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可能是技巧问题。但是呢，对于那个良医里的那个 surgeon 来说，他其实是没有评估这些别人听了以后会怎么想或者怎么着，而是他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对，没错没错。
就好像 Sheldon， 他认为这个系主任不是科学家，写了几本畅销书而已。那你想，那几个那个是《生活大爆炸》里还有仨那儿的呢，
对，
那仨就不会当着这系主任面这么说吧？
对，没错。
那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吧？但你要那么诚实到当着系主任面说你根本就不是科学家，
挺伤人的，
没资格当系主任。那系主任你会这么去说吗？不会的，但是 Sheldon 就会直接这样说。所以你说这是叫这也看得出来，我们去理解一个事情、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归因为诚实正直，我们是归因为哎，这个人有点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吧。那他是故意的呢，还是有天生的原因的呢？所以如果你稍微哈，多想一想，而不是照着自己习惯的思维去一归因、一贴标签，那你多想一想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啊，这个阿斯伯格的人和其他的人的差别了。
好嘞，非常感谢曲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解析。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很多患者在澳洲可能没法获得全国残障保险计划，也就是 NDIS 的支持，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NDIS 我们都知道，它是说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那么这个 D 是残疾，对吧？
对，
disability 就是他有很多能力缺失。那么阿斯伯格呢？或者说高功能自变成自闭谱系障碍这种诊断以后哈，原来诊断为阿斯伯格的人哈，有很多就在这个诊断标准下就不被诊断了，就觉得他们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说，你看，你学习能学，甚至还学得比别人好像还好，成绩还更高，然后你工作也能做啊，你甚至在研究单位，你 IT 或者怎么样，你做的甚至更好，甚至技术大拿，
对，
什么的，对，甚至教授什么的，然后你还拿着不菲的工资，然后那你哪块 disable 啊？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断，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些福利确实是救助弱小、贫困，由于天灾人祸或者怎么样，他确实你遇上了困难，然后那我们有这个计划是来纳税人在社会上是要有这块救助的，对吧？
对，
这个是对，这个是社会资源用于社会嘛？那你说吧，那你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要拿这个福利呢？那肯定就差一些了。就比方说良医里头这种情况啊，良医因为是这一两年拍的，所以呢他已经在里面，他自己都说自己是 high function autism，他已经叫高功能自闭症了。生活大爆炸是好多年前拍的，就不是这么讲的。你看啊，即便是良医里的这个 surgeon， 以他的情况，你觉得能够获得残保基金吗？
比较困难，我觉得
比较困难吧。
对对对，
那当外科医生挣的好多呢。对啊，能生活能自理，各方面就会不需要了。可是你也看得出来，他是一定需要一些训练的 training。我们说这个不能治愈，但是呢，通过一些训练，他们的行为和认知会有很大的改善。你比方说，他能成为一个医生，但是呢，他跟病人那种理解和沟通不够。
对，
但是呢，配上了一个给他配了一个搭档，那个女的医生，女的实习生，他们俩就能够很好的配合了。
没错没错，
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了。 对，那如果要是给他培训的更细致一些，比方说这种情况，你对病人，那就要说什么，这种情况就不要再跟病人说了，多训练几次，以他的 IQ，
那至少他能记得住。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些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或者说自闭谱系障碍的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善他们的这种交流能力？
肯定是能够改善的，但这个改善呢，就是不要指望通过这种训练哈。首先这种训练恐怕都得是自费的了，因为没有这个方面，或者有呢，你像轻一级的 level 1哈，
它那个费用也不高，不多的，离这个什么差得远，还是得自己要补贴的。那么这种训练下来之后呢，它可能会改善到至少首先就是能够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挺容易被骗的，能理解到吧，他们因为没有那么细碎的心思，那如果有人刻意想骗他们，那一骗一个准儿。所以首先呢，这个
social skill training 哈，这种社交技巧、社会技巧技能，不是说要把它培训成跟普通人一样的，又能够呼朋引友，能够看得清人的眉高眼低，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呢，我们至少要让他在社会处境中首先明白保护自己，明白怎么说 no。
然后其次呢，可能再进一步呢，就是我尽量的如何不要冒犯他人。我这边有一个成年自闭症哈，是已经结婚了。你说，
那他呢，从小生活比较单纯吧，比较环境也是比较不同的，尤其家庭环境。那么他家里呢，就是他妈妈一直就是看不，他爸爸一直看不起他妈妈，一直就是你这是什么家庭妇女，你懂什么？你应该怎么怎么着，就总是这种话，不干，男人不干家务，女人那个怎么样。那你想，在什么的人，一般来说，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这么多年了，两个人都是博士，他太太也是博士，两个人工作都忙，你就算从小再受这样的洗脑，你也不至于说真的一点什么家务都不干吧？但他就非常刻板的，真的一点什么家务都不干。他太太出差，大概一个多星期回来一看，那碗池子里堆满了脏碗，都长蛆了。
然后他太太气死了，就说你为什么不做？然后他说女人才做家务，男人就是不应该做家务。而且呢，他还是经常说他太太是家庭妇女，他其实并不理解家庭妇女什么意思，他就知道说这样就是，解气的话，攻击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只要说这个话就行。最后两人肯定最后就是离婚的，收场的。但你想一想，他都博士，都什么什么研究人员。 他如果从小接受的信息，不是这样的信息，明白吗？或者他家里是这样的信息，但是学校啊、社会啊、其他很多信息，是有足够丰富、足够的正向，那他也不至于在家庭生活中对待配偶这块就那么的刻板。
没错，能理解吧？所以这个
training 就太重要了。但是当然你也不可能一次到位把所有的都 training 到位了，可能还是遇到问题见招拆招，遇到夫妻问题那可能再进行夫妻方面的这个训练，再给他讲道理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个恐怕是终身的了。而且呢关键点就是他得配合。
那有的人他不觉得，他说你算什么，我已经博士了，我那个多牛多牛，就像希尔肖顿一样，就像希尔多一样，那还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因为事实证明他最聪明，那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也不行。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训练，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一些个意见的，你不能太一意孤行的。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那就是请大家在每周六定时收听我们的心理热线，因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将在线和您去解答这些心理症结。比如说现在有位听众就已经在线上等待了，这位叫 Sarah， 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问题想问。Sarah你好，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症状啊，我觉得好像我都有，但是我都有，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我呢。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许您是，也许您不是。有一种情况哈，因为阿斯伯格这种情况是天生的，所以呢，有的人是到了中年、老年才发现，但并不是说他到了中年、老年才得。所以呢，有很多人哈，他们的父亲可能是阿斯伯格，或者妈妈是阿斯伯格。 或者他的配偶是阿斯伯格，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如果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甚至这两个人都是阿斯伯格的话，他对孩子是没有那种特别体贴的那种，你能理解我意思吧，特别深刻的那种情感互动的。这样的话呢，阿斯伯格的孩子就也会相对来说在社会技能上会显得笨拙一些啊，有的是说啊很清高，或者有的说这个人怎么有点不懂人情世故啊，那也会显示出好像跟阿斯伯格好像差不多的那个表现，就好像也怎么有点不懂人情世故啊，怎么也有点说话太耿直了，太直白了。那这个呢，有可能其实并不是先天的阿斯伯格，可能是因为后天环境太单纯啊，父母这种很贴心的这种互动啊，训练的少啊，成长过程中缺失啊，这样子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里还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他的爸爸是阿斯伯格，他爸爸是劳模，哎，那特别的工作上太棒了，但是呢他爸爸是很淡漠的啊，不会跟孩子玩什么，就那个样子的。我们以前就归因说，哦，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但实际上他这个爸爸是有问题的，情感是没有那么深刻的。结果呢，他自己和他姐姐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就是显得很单纯啊，但这个他们并不是真的是阿斯伯格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去排除一下。
您这么说，那就是跟这个家庭父母他是这个情绪上的问题是因为受父母的影响呢，还是说生理上的这种继承下来的这种病？
这个是遗传性的啊，阿斯伯格的话或者 ASD 的话，它绝对是生理原因，这个已经是确定的了，是基因的原因啊，甚至一家那有的人爸爸也是，孩子也是，就这个人啊，他自己的爸爸、他的老公、他的女儿都是阿斯伯格。就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些行为表现啊，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耿直的例子呀，或者什么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后天的原因造成的人情啊、社交技能啊这些的欠缺。所以这也就是迷惑性太强了，你不好判断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怪、这么葛，他到底是先天原因的还是后天原因的？如果先天原因才是阿斯伯格哦。
好 ，Sarah， 希望已经回答您的问题。如果您有具体想跟曲韵老师怎么进行联系呢？您可以跟我们的导播杨卓去联系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又到了交通拥堵的时间了，现在有很多听众等在热线上，所以我们现在闲话少说，一个一个接进来。第一位是唐女士，
我在想我的家人。除了我之外，我先生家族是中奖的。那中奖呢？其实这个呢，也是十几年前我有朋友他的家庭就是这种的。然后他每天跟我讲，讲，后来我就感觉好像我们家边都有这种的精神哦。后来一直到了我的我出家的亲戚的大姐的孩子，就正式是自闭症。然后就到了我们家这边又正式的自闭症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他爸爸、他 grandmother， 然后都有这种的，我觉得是应该是没有的改变。
是，不能说没有救了，而是说确实人类的多样性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呢真的离我们不远。很多人觉得这跟我有关系吗？我不要听。实际上呢，它的发生比率现在发现是1:68，相当高的比率，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您刚才说，哦，他们都有病，我们最好不要用有病这个来说，真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啊，也更呈现出的形态不一样。就好像左撇子，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左撇子还是被嘲笑的，要被矫正的，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哦，左撇子并不是有病，并不是怪异，它就是这种形态。
我觉得改变的人不是他们，是我们呢。
对，说的太好了。
我一直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嘛，他如果是盲人，你干嘛非得要让他看到呢？那你给他盲文对吗？他不是就，哦，他就明白了吗？所以呢，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常用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荷花，浑身都是宝，藕也能吃，莲子也好好吃什么的，但是呢他需要水塘，你非得让他上岸，你非得说在水里泡着你会烂根的，你不行，你非得上岸，那他反而扼杀了他。所以我们其他的人啊，那世界是多样的，是社会是多样的，那我们给他提供水塘好不啦，而不是非得要把他们拉到岸上来。我们接纳，所谓的接纳啊，回到今天的主题，接纳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去显得多爱心多善心，而是说，哦，真的你就是这样， 那我尊重你就是这样，我接受你就是这样，那你不能改变，那我来换一种方式，换一种行为来达到我们的沟通，而不是你得改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